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奇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这个礼拜我们要读创世纪第二章。上个礼拜我们读第一章，神用了六天恢复他对地和天的创造。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是讲到第七日。我们知道圣经的章节是后来才加进去的，其实这三节比较属于第一章，这样让神的创造和安息能够一个完整的呈现。我们来读第二章第一节，天地万物都造齐了，也就是神恢复创造的大功六天就已经完成了。和合版用的造这个字其实就是 make， 不是创造或者 create。为什么造物的功已经完毕了，已经造齐了呢？我们还记得在第六日的下半日，也就是在创造的末期的时候，神按着他的形象，照着他的样式造人。人的被造是神创造的高峰。人一旦被造出来之后，造物的工作就完毕了，因为人有神的形象可以彰显神，并且神给人一个非常高的地位，就是要人代表神来管理海里的鱼、空中的鸟和地上的牲畜。不仅如此，人还要代表神来对付他的仇敌，就是地上所爬的一切爬物。接着第二节到第七日，神造物的功已经完毕，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功，安息了。当人被造之后，神似乎满足了，神创造的目的也完成了。就在这时候，第七日他歇了一切的功，神安息了。当神安息的时候，被造的万物也就安息了。记得在前面每一天，他讲到第一日、第二日，一直到第六日，前面都有一句话，有晚上，有早晨，是第几日，这样子。说出第一章所说的创造是一个恢复的创造，从一些黑暗的情形恢复出来。比如说第一天，光来了，就光和黑暗分别出来了。第二天天空出来了，就天上的水和地下的水就分开了。好像所有恢复创造的情形都是从一些比较负面的、比较黑暗的、比较堕落的情形，神进来工作，神进来恢复。一直到第六日，恢复的工作全部做齐了之后，神就歇了一切的功，神就安息了。第三节，神赐福给第七日，定为圣日。当神安息了，当万物安息了，就到了一种蒙福的光景。因此呢，神就把这一天分别为圣，定为圣日。第三节下半，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，就安息了。 Kim James 的翻译比较合乎原文，那里说 God has restedFrom all his work, which God created and made. 和合版说神歇了一切创造的功，原文是神歇了一切的功，就是他创造和制造的功。原来在创世纪第一章，神六天恢复的创造当中，大部分是用 made 或制造这个词，但是当第六日神造人的时候，那是一个全新的开始。二十七节那边说，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，这个造是 create 或是创造人。因为在这个之前，没有任何一个生物是按着神的形象创造的。尤其之后第六日结束的时候，在一章三十一节，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，有晚上，有早晨，是第六日。神的目的达到了，因此神说甚好，非常好。因此第七日神就安息了。因着神的安息，神就赐福给第七日，并且定第七日为圣日。 这里我们就看到一个蒙福的诀窍。什么是蒙福呢？当神歇了一切的功，当神安息的时候，就是我们最蒙福的时候。这个蒙福的安息日是神工作了六天，当他的目的完成了，因此神歇了他的功，神安息了。而人呢，人是在第六天的末日末期被造的，因此第七日神的安息日是人的第一日，并且神称这一天是蒙福的。这也很明显地告诉我们神对人的旨意。当人被造之后，神不要人急急忙忙到东到西，神要人安息在神面前。能够在神面前安息的就是蒙福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是神对人一贯的心意。神不需要人为他做很多，但神很喜欢人能够安息在神面前。借着在神面前的安息，人才能够更多的与神合一，更认识神，更认识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。当你明白神的旨意，明白神给你的托付，你才能够合适的跟随神。到了第七日，神安息了。我们说过，创世纪是一本起初的书，它包含了所有真理的种子。神第七日安息，定这一日为圣日，这是每周一次的安息。之后我们在摩西的律法书，我们可以看到每七年有一年的安息年。安息日一天，人什么工作都不可以做，安息年一年，神要人能够完全的安息。然后过个七年之后的第五十年叫喜年。七年一次的安息年，不可耕种田地，也不可修理葡萄园，而地所自然出产的要分给仆人、婢女、雇工以及寄居的外人，还有地上的走兽做食物。而每五十年一次的喜年，不只是要谨守七年一次安息年的条例，并且当那时所有的人都要宣告得着自由，个人要归还自己的产业，回到自己的本家，所有欠债无力偿还的都要一笔勾销。这喜年的实际一直到耶稣基督来到地上才真正的开始。在路加福音第四章十八、十九节，耶稣在地上第一篇信息所宣告的，主的灵在我身上，因为他用膏膏我，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，差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，瞎眼的得看见，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，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。然后一直到这个世代的末了，耶稣再回来的时候，就要带来千年国，那是一千年的安息。千年国之后呢，带来新耶路撒冷，那就是永远的安息。原来神在第七日歇了一切的功，安息了，这只是一个种子，要从安息日发展成安息年，发展成喜年，最后达到千年国，一直到新耶路撒冷，那时候人和神才能够得到永远的安息。二章这前三节应该是紧接着神在六天的创造，第七日就安息了。从二章四节开始是另外一个段落，在前面神恢复的创造里，只是把神的目的向我们启示出来，而要达到这些目的的手续和步骤，就从二章四节这边再一次重新的复述，让我们不仅明白神创造的目的，更让我们知道要达到神创造目的的步骤和方法。第四节，创造天地的来历，在耶和华神造天地的日子乃是这样。 在神重新叙述创造的步骤的时候，他所描述其实和第一章我们所看见的是相符合的。中文和合版没有把这个意思真正的翻出来。世界上半创造天地的来历， Kim James 这么翻， These are the generations of the heavens and of the earth when they were created。这是一件事情，说到神最初创造天和地的来历。而第二件事情呢，就是耶和华造天地的日子。世界上半是说到创世纪一章一节，起初神创造天地。世界下半就是讲到神恢复创造的那六天所做的事情。世界上半是用创造或者 create， 世界下半是用 made 或者是制造。在创造里是创造天和地，在恢复的制造里是先从地开始，然后再天。 Kim James 就把这个意思翻出来了， In the days that the Lord God made the earth and the heavens。 所以说四节可以说是第一章整章的一个浓缩的写法。接着第五节开始，他只描述关于生命，也就是神创造的中心，尤其是人的被造的过程比较仔细的描述。在神创造人之前，先把各样适当的环境都预备妥当了。因此第二章这边重新叙述神创造的步骤，重点就在描写人是怎么样被造的，以及在人被造之前神安排的合适环境。第五节，野地还没有草木，田间的菜蔬还没有长起来，因为耶和华神还没有降雨在地上，也没有人耕地。这里所描述的应该是在第三天旱地露出来时的情形，那时野地还没有草木，田间的菜蔬也还没有长起来，因为耶和华还没有降雨在地上，也没有人耕种，但有雾气上从地上腾，滋润遍地。一开始地上是满了水，后来因为神说要有光，光来了，能量来了，水才开始蒸发。但是在起初的时候，空中水汽的含量还是有限，因此没有办法集结成云，也没有办法降雨，而是从地上水汽上升产生的雾气，由这些雾气来滋润遍地。其实在创世纪里面第一次记载降雨是在创世纪第七章，就是在挪亚的时代洪水来的时候。七章十一节，当挪亚六百岁，二月十七日那一天，大渊的泉源都裂开了，天上的窗户也敞开了，四十天昼夜降大雨在地上。那边所记载洪水的来源还是第一个来自大渊的泉源，也就是水蕴藏在地底下的，因为整个泉源裂开了，因此水就大量的冒出来。或许也在那个时候，空中水汽的含量急剧的上升，以至于又降大雨在地上。在二章四节到六节的叙述，完全是围绕着神要为人安排一个合适的环境。同时呢，他也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，就是生命要成长，生命要发展，需要有两个条件，第一个是神降雨，第二个是人耕地。这个原则也贯穿在整本圣经当中。当然在五节这边是用反面的讲法，因为神还没有降雨，人也还没有耕地，就是在这样的情形，神也让雾气从地上腾，能够滋润遍地。想想看，我们基督徒一生，神安排我们经过各样的环境之后，我们生命能够突破，生命能够成长茁壮，一面是神要降雨，神的恩典必须临到，而第二面呢，我们这个人必须跟神配合，愿意去耕地，这两个缺一不可。不要以为你劳苦就一定有收获，其实不见得。如果神不降雨，你再怎么耕地都没有用。但相反的，天老是降雨，你不耕种，照样你也没有收获。 并且呢，有些时候神要锻炼我们的性格，雨好像迟迟不来，但如果我们持续的耕，有时候还会有雾气上腾，收获不多，却是勉强可以维生。一直到有一天神降下甘霖，加上我们已经预备好撒种了，耕地了，自然我们就能够收获百倍。甚至于在还没有提到造人之前，神就已经把一个生命成长茁壮的原则先向我们启示出来。盼望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圣徒都要学会先安息在基督耶稣里，在安息中明白神的旨意，然后就根据神降雨人耕地的原则，一方面辛苦的耕作，一方面仰望神的恩典，我们自然有30倍、60倍、100倍的丰盛。我们都来祷告。主啊，谢谢你启示我们生命的原则，让我们学习能够安息在你面前，仰望你的恩典，同时也尽自己的责任。